那个加上那个嚯、哦、那个机器哈、啊、那个叫做假泥土那个机器，我突然啊，那个不是挖土机，它有个专有名词啊，现在这个建筑比较少碰、哦、这个名相有时候忘掉，反正它有很多机器在那里用工，那个在那里工作，那个钢梁都是这么粗，在那里帅冰冰棒棒啊，那个机器在那里吵，叫强忍了一阵时间以后没感觉，不是没听到，没感觉，没有影响了，因为那时候你就知道听有声音的声音跟听没有声音的声音都是平等的啊，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在啊走在路上听到那个汽车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好像都没有影响了，为什么？它的闻性嘛，它听有声音的声音跟听没有声音的声音一样，都是闻性嘛，所以听没有声音的声音也在听，听有声音的声音也在听，那都是闻性，所以你最起码你要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你透过闻会哦了解哦，原来我听的声音是闻性显出来的，那你透过了修会知道怎样去抓这个闻性啊，不要去追逐声音啊，追逐声音就会受到声音的影响，所以了解了，透过了思会了解了，你看观音菩萨修反闻闻自性啊，出于闻中，大家知道那一段经文吗？我念一次给大家听，我有这个把它记下来啊，他就我跟你讲，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眼，空所空灭，生灭灭于极灭现前。你看到了极灭现前，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诸顺，一则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以佛如来同于此力；二则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于悲扬。你看，就讲入，这个就是独一进出闻思修慧啊。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过闻法，那你怎么知道这声音是闻性显的吗？你怎么知道哈？他根本就是，他根本就是你的性显的。所以悟的人，他六根接触六尘，他看的是一个性呢、啊。没有你的心，怎么会现这个境界啊？这是你起分别，所以眼见色是见色性，闻声是闻性啊。你鼻嗅香是这个是你的嗅性显出来的啊，所以整个境界六根对六尘就是一个性体显出来嘛，就像你的镜子，你的心像镜子，它里面镜子里面的五花十色啊，这个七彩缤纷都是一个性显出来的，它见的都是一个性，最起码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了，然后你怎么去用功，透过你的修为，透过你的思维了解怎么去抓这个反闻闻自性，在出于闻中啊，在修反闻闻自性的时候啊，出于闻中入有王所，你不要去攀扯声音，你反闻闻自性，反照自性，到最后呢，入觉性之流而亡了深层之所，你才有办法像如是见真，一直用功，从这里破色音、破受音、破想音、破行音，最后破行音的时候就是生灭灭与极灭现前，然后再破四音的时候就忽然超越四世世间，十方圆明正法身了，打成一片了，跟十方如来同一觉心，也跟六道众生同一个心，同一悲扬。你看，这就是这里独一尽处闻思修慧，缘自皆了，向内坛城，缘自皆了，完全是明心见性，正悟自信将而来的，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闻慧啊，知道无念。闻慧哦，无念啊，无心便是道啊，对不对啊？有的人他就参话头，倒是参无心便是道哈哈、啊，一直用功，一直用功，用到哎无心呢、啊，我无一切心呢、啊，哈、啊，他怎么办呢？而且就是在那无一切心呢、啊，也不知道是怎么用功呢？一个人呢，就一直在那的无心，他住了无心呢、啊。所以他还要在些什么？这个是不是他有透过了他的思想，透过他的用功达到这个境界，他还要再去参啊？所以有人问赵州和尚，我一念都不来了，无心了、啊、怎么办？赵州说放下他，他说我一念都不来，放下什么？放不下只好挑着他了，对不对？所以他还要去参，参到最后他知道，哎，我念心还有一个无心在，他得回去继续用功，放下他，放下这个无心啊。所以你看那个大圣起信论， 他修止观，他是叫你放下身心的，他不叫你住心观境的。住心观境你最后有心有观，你还要再放下，那个很麻烦。他叫你直截了当身心脱落，他了解叫你悟入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先了解一心二门三大啊，然后你假借着你的用功行六度啊，借着三宝的威德的加持，让你在用功的时候能够舍掉身心，直接入空寂之门，那个观照就很微细，用将来深入，那就容易把连无念都给他放下来了。所以当你能做到了一念都不来了，无心了，有人跟你点点无心还要放下来，他回去用功，他就用这种放下万年这种方法，再把无心放下来，这个时候有心无心通通放下来了，一念不生全体现，整个境界法身境界现前，身心世界原来就是你这一念心中啊，能够现三千大千世界，就在你的一念心中现出来了。这是当你有心无心放下来了，没有距离的，没有对立的时候，它就现出来了。我们一有距离，一有对立，它的范围就有限。所以佛法都会用爱因斯坦的理论来做说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你有我有你，有我就有你，有你就有我，就相对它就有了范围了。如果你啊，你太自私了，你的距离就很短，你不自私了，但是你还有对立，你的六根远了六尘境界，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远，说不定有了天眼，有了天耳等等，你的范围就广了。如果你没有我了，那就没有你了，那就整个都是一个大我了，有我就有你啊，有你就有我，没有我就没有你，没有你我，那整个就是一切，一就是一切，一切就一了。所以当你一念完全真的，连一念不生也不生了，豁然打成一片，一念不生全体现，那个也是远自觉了，向内攀成习气生转变自觉境界，也是这样的境界。这也是第二种，透过了独一尽处闻思修慧这样来用功。那第三种是什么？他慧根啊深厚，他很有智慧，他也很用功，但就缺人在这么一点，那是宗门里面的一种独特的方法，直下慧取，直下承担，他就不透过这样的啊，从门外而入，借着这个方法一步一步修了。所以宗门是直指人心，渐进成佛，不跟你多谈的啊，直下叫你承担的。啊，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那个香严和尚，香严和尚最先在百丈禅师那个地方，你问他心地法门，他问一答十。哦，那个反应之好啊，那个对教理的通达啊，真的是很深入。但是呢啊，百丈禅师跟他讲一句话，说以后啊啊要成就你的还有人，意思说你没有办法在我这里成就，但是以后成就你的还有人。后来百丈禅师走了，因为百丈禅师知道他住世的因缘有尽了，没有办法教化他啊，因为这个要等待机缘，但观时节因缘呢。你这样熏习到了因缘，到了时候啊，如意啊，忘掉了，如忘乎意，突然想起来了啊，如迷忽悟，这样豁然顿悟这样的啊，那要缘成熟。百丈禅师知道没办法，他住宿的寿命也尽了啊，然后百丈禅师走了以后，嘿，他在想，百丈禅师说我还需要遇到有这个名师指正呢、啊，还以后还需要有人跟你点化，所以他到了龟山禅师那里参到龟山禅师那里，龟山禅师就说，问他说，久仰久闻呐，你在百丈禅师那里呀、啊，智慧广大，问一答十，啊，所有的这些道理我不问，父母未生前的面目道一句来。糟糕了，父母亲到于未生前的面目，那是什么？未生前的面目，他答不出来的，答不出来。他回去找他的笔记簿，他以前的记录，法师开示的什么都没有啊，你知道吗？他都没有啊，所以参了，因为这个父母生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我早就把这个谜底揭穿了，现在我们大家都会反映出来的，但是那是心意识变得不是真的，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嘛，父母心未生前的面目 哪有什么，你每天跟神接触，你着相就不是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不着相，举手哈足吐舌头，哪一个不是你的自信的作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好，他一下子想不出来，他说啊，结果他一直央求龟山禅师跟他说破啊，那说破，他说我不能跟你说破，说破就这么简单了、啊、对不对啊？你不着相，哪一个动作不是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呢？一着了相了，一起分别的，那就六意识的分别、啊、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真如嘛，真如的起作用跟八识五识心所的起作用一样啊，只是一个着相一个离相嘛，所以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所以佛降到我们人间处视线啊，出家人他的像个出家人，但是呢他是从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变现八十五七心所，跟我们佛光同尘呢、啊、他是空有圆融的啊，那他没有办法了啊，最后呢龟山禅师还是不跟他说破，他说我跟你说破了，那是我的境界，但是你就完了，你自己去用功吧，去参吧。然后他就辞行了龟山禅师啊，到了这个香岩啊，香岩寺这个地方，香岩禅寺这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自己用功参父母亲未生前的面目，在那用功。那有一天这样参了，有一天他的徒弟，因为他们自己要种菜呀、啊，种饮食啊，锄地，上了一块砖头，哈、啊，那就把它丢了，把它丢远一点，刚好那个砖头碰到那个地上，吭一声，桶底脱，你看那个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哎呀，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不是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吗？我们现在怎么会变成乌天暗地？只是你着相而已。那个时候他说不寂不离不着啊，不寂不。不离不僵不隐，如如不动不其相，豁然会起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没有透过任何的指观，直下承担，直下会起父母亲的本来面目，不就现前了吗？哈，所以呢他开悟了以后啊，啊，他就做了一首偈，他说一即忘所知啊，以前想要开悟想要求证啊，啊，想要证菩提啊，一即忘所知，本地风光二六十中都在自己的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怎么没看得这么清楚啊？日用而不知，太可惜，只是你着相去分别，他那迷失掉了。所以一即忘所知啊，更不假修持，他本来圆满具足啊，动容养古路啊。你看我动容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用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在用他养古路啊，不堕窍然机啊，不堕那个解啊悟啊，不堕这些的啊，对不对？直下承担的、啊、处处无踪迹、啊、声色外威仪啊，诸方达道者显言上上机啊。所以啊，那个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你看我们那个心的作用，眼见色而生耳闻声，它过去了以后，你去哪里找它的踪迹呢？所以三心既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可得啊啊！所以这个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啊，所以它显在你的这个六根门头威仪具足啊啊！诸方达道者显言上上机，所以它举手投足每一法都是大道，都是无上机啊。所以你问禅师谁念一法，都是禅法啊。棍子打你也是禅法，打地也是禅法，随念一法都是禅机啊，都是声色外威显言上上机，他开悟了，所以他赶快顶礼啊，回去洗澡，洗得很干净，然后朝着他师父那个方向顶礼礼拜，说师父啊，还好啊，你没有帮我说破，我今天才有今天，才能显现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如果要是你帮我说破了，我就没有今天了，我就变成了知见了，所以要跟大家道歉了，我跟大家说破了，大家都免得参了，这个话头跟大家没有用了。我现在问大家，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什么？大家都会讲一下，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家知道嘛？这是心六根门头放光动力，就差这样，四字就一样啊，四字一样啊，就一个着相一个离相啊。但是你有一个离相在，这还不是字啊，是。啊、因为你着相所以要离相、啊、你用离相去破了着相还不能有离，所以着相离相皆离的 直下承担，具体即用，那就是真正的智慧啊。智慧在哪里？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般若在哪里？这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只要你看得破放得下就行了。佛法就要证你证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叫极乐世界啊，快乐啊，自在无碍，解脱走向就被他缠缚住了，你哪里会快乐呢？啊，你被黄金缠缚了，就黄金啊，你就受了他的影响，一切境界不影响你，你就得到自在，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无形无相嘛，啊，对吧？小而无念，大而无碍，有什么可以影响你呢？执着了就受了影响，直到有身见我执法执，你就困扰不堪呐、啊，啊，所以你看、啊，这叫是三种境界，这样叫做独一境处，所以他重修慧。你文慧了解了，思慧哎又有了体会了，千万不能把你的体会当成你的正量，否则你就不能入修慧了，修慧就叫你正果了。所以独一境处，文思修慧圆自解了，哎，自己觉悟了，明心见性，然后向涅槃成，这个时候你极尽一心，万法粘不住，什么都粘不住，你真正见了性的时候，性本空寂，就像你虚空，你跟他吐痰到虚空，他也粘不住。你看那个美丽的黄昏啊，美丽的黄昏，虚空也粘不住。你看我们那个沙尘暴，嚯，昨天那个沙尘暴很厉害，对不对？有一个高雄有人休克往生了，对不对？沙尘暴太厉害了，今天你看又恢复空，那么清朗。明天沙尘暴再远离，又恢复清朗，虚空什么都挂不住。你真正渐进性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有那个粘着的习性呢、啊，还有那个粘着的习性的时候。那当然会挂住啊，阿罗汉挂住了那个涅槃极境了，所以他就被受了影响。但是涅槃极境你放下来，真正心等虚空也不住空相的时候，什么都挂不住，即体即用，即用即即体，随用随舍，随舍随用都不挂住，都不挂得住的时候，哇，你真是一个快乐的人，自在的人呐、啊，常乐我净的啊，快乐人呐、啊。所以这就叫涅槃成了，涅槃是一切烦恼都涌尽啊，一切苦恼都。远离的，达到极灭永安，极尽永安，到什么地方都是极尽永安，到六根对六尘呢，在最激烈的环境都是极尽永安。为什么？它真的是一真法界呀、啊！啊，一真法界，全世界里全理即是啊，空有圆融的境界呀、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习气生转变理啊，我们现在是习气生啊，我们遇到了缘会起分别。这个分别从哪来？从你内心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从你这一生中过去的习气，再加上今生教你的啊，人家怎么教你，怎么教你的，教了一堆习气。所以这些习气，六根对六尘，好了，习气现前了啊。所以我们的现在作用都是习气生，都是习气现前。所以啊，真的，我们的内心的习气要通通放下来啊。但是所以当你的修学，所以我知道啊，像他们密宗有一种叫什么修气门，但是他们也是必须要在日常生活断恶修善，这样用功大智扬慧，到了某个程度，那真正有个名师啊，啊，那一种的根性的人不多啊，他就利用一种什么修一种什么着火的方法，然后把那个习气整个烧掉啊！因为我没有去深入这一些，我曾经听到人家跟我讲，但是他也是有相当的资粮位，把这个习气整个毁掉。那没有习气了，那你一心清净，顺着你的没有习气的心，那就是智慧了，那就习气转变于自觉境界，那就真的开了智慧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我们的习气身，我们的习气啊，那。我们习气啊，怎么去转呢？我们都是恶的习气，所以为什么要修十善业为基础？十善业就对治我们的十二业的习气，因为我们26种心所。但是你一直做到十善业满了，那都满了，变成三业清净了，哎，那习气就离了啊。我们是用这种方法了，所以十善业很重要。十善业你能够做到三轮体空，那就入了菩萨的六度哦，哈、啊，因为。三业清净了嘛，我们现在就是三业染了，所以造了十二业，用十三业来对治的十二业。如果你是十二业离了，你还有十三业的心在，那是 天圣佛法，你还是有善的习气啊。所以习气是善恶皆离，两端皆离。所以我前面我们现在不尊师不重道不孝亲，所以要尊师孝亲啊，不忠不义，所以我们要忠要义啊。但是你用忠义孝弟等等来破掉你不忠不义不孝，你这些破掉了以后，你还存的忠孝义等等，你还不能做到圆满，还不能做到真实的圆满。要做到什么？我本来就没有不忠，我何必要忠？我本来就没有不孝，我为什么要孝？我本来就没有不义，我为什么要义？我本来就没有不弟哈，没有不仁，我为什么要仁？要做到这样的平等心现前的，这才是忠正确的道理哦。否则你还是有住，即使住善法也是习气呀、啊。自恶法是习气，自恶法自善法也是习气呀、啊。无所住身心才是大道啊，你才真正的智慧的运用圆融啊。所以啊，啊，我前面也跟大家讲啊，老子曾经讲过嘛，当天下人之善之为善，恶之为恶，已经坏了，你已经失掉你最圆满、最客观的真心的智慧啊。所以啊，道师道是没有依止的，大道里面是没有依止的，没有任何一点依靠的，因为他没有不忠。啊、所以他不需要忠，他没有不孝，所以他不需要孝，他没有不仁，所以他不需要仁，他没有不义，所以他不需要义、啊、在大道里面是没有任何一点依止的运作、啊、等到他没有了，所以哎，要有点依止了，道失而后德治，要依德，德失了要依仁治，仁失了而后义治，义治了还有、啊、孝弟忠信，什么忠孝仁爱心理和平才通通跑出来了，本来在真心里面的运作是圆满的、啊、所以当你知道善之为善恶之为恶已经坏了，所以啊，这个时候习气生转，转变你这里一心极静了、啊，没有善法，也没有恶法，也没有菩提法，也没有世间法，也没有出世间法，完全是随你随顺你每天处事待人，随顺这一心的妙用而已，这一心的妙用就是无上菩提，这一心的妙用就是四智菩提，大圆净智，平等净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转世成智啊，大自在啊。所以这个时候完全成就你的自觉境界，无功用行啊，所以观地地中间甚尽异象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前信起修啊，前修在信，观地地中间甚尽异，甚尽异是什么呢？啊，是你没有什么进步，这无功用行呢、啊、虽然地地在增进，在圆融不爱行步，行步不爱圆融啊，为什么呢？他是没有错，他一味即一切位，这里在这里啊，初地菩萨他已经有到了佛位的智慧已经有了啊，但是初地不知二地事啊，所以你看他圆融初地他都知道佛地的境界了，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佛地境界他都知道了，所以地地相他都知道，观地地相他都清楚，一直到佛地的境界他都知道，所以呢这个行步不爱圆融，但是圆融不爱行步，但是你在境界中行理六度，称信六度，普度众生啊，然后呢这个信德纷纷增，烦恼纷纷减啊，从初地、二地、梅地、梅地这样不断的增进，智慧不断的增长，这个就是变异生死，已经不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就是你智慧的转变、心境的转变、烦恼的解除，一地一地的增进，这个就是中间甚进异，你这个就是啊，行步不爱圆融啊，你一步一步的阶段，所以。二地能为初地说法，三地能为二地说法，初地不知二地事，二地不知三地事啊，他不知道他的境界，但是一位又即一切位，这中间的境界的过程，修正的过程他又清清楚楚，圆融不爱行步，行步不爱圆融，这是观地中间甚尽意啊，啊，这甚尽这是一种便利生死，是无功用行，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啊，正而无正，无正而正啊，无功用行的境界呀、啊，啊，观地地中间甚尽甚尽，在这里面突破他的变异生死，这已经变异生死，智慧的转变，烦恼的解除啊，这个像是名菩萨摩诃萨善意呀、啊，所以意是你一切言说妄想的，是菩萨摩诃萨善意呀、啊，护持大会善以意菩萨摩诃萨观以意。 非义非不义，观义矣，义复如是。若以义义者，则不因以变义，而以以入义，如灯照射。那我们现在当然是以跟义不一样，我们要依以而入义，哈，依以来这个证入诸佛的这个妙理啊。你看啊，我们这一次在山上这个打那个占察忏哈，打了三天啊，有很多人在那里用功，在那里参，在那里忏悔啊。所以那个拜忏啊，它有无量功德，但是你的因地心要正确。很多人拜忏的因地心是什么呢？要超见祖先，或、哦、立了一堆牌位，却不知道超见自己，对不对？啊，对不对？而祖先啊，他心里因地心错误啊，你就很难有那种相应。所以你看，我们那边不立牌位的，我们规定就不能立牌位，但是要立一个总牌的。禅那个仪轨里面有规定，要立总坛总牌位的那个没有话说，因为那是仪轨规定的。那私人的牌位不要，为什么？你个人可以回向，等到你心地清净的时候再来回向，等到你真正的花落忏悔的时候有了受用，你再来回向，那就有力量回向祖先嘛。啊，你立的牌位因地心错误，我是为来这里练的，你反而不容易随人入关。所以你看，大家在拜忏的时候，所有人入关，哎呀，我往昔造的怎么样？我今天要怎样？我现在要怎样？里面所讲的，你看，先从忏悔你自己的过失，一直忏悔，所有人入关，那个是从乙，从乙降慢慢现心行三六三六用三六，慢慢就讲到了心地法门了，哈、啊，讲到心地法门。如果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就说，哎呀，一下顿会接念极尽的本心，哎呀，一念相应一念佛。所以啊，那一念相应呢、啊，那就入了一念尽信者，如来悉知悉见了、啊。那一念相应，那是功德非常的殊胜。如果你到了这样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愿将此功德回向超见了的祖先”，那就有了力量了。所以所有人入关已有这个好处啊。我们念这个已所有人入关这样的忏悔业障，然后慢慢循循善诱，给他引导到心地法门啊。因为那个占察三业包。新的重点在后面的真如实观啊，那个唯心是观，这跟真如实观它最后面的引导到心地法门去的啊。所以如果虽然入观到最后总有人一念相应，哇，这一场法会就很殊胜，那就从已入了义了。但是我们在凡夫在修行，已跟义是不一样，义是职业标，义是业量，我们要依着职业标见到业量，所以已跟义两个不同的境界。但是对于诸佛如来，他是讲他心里的境界，但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啊，在语言文字讲出来一定是两边，除非他不讲。所以你看中门里面啊，有这个公案，上智人啊，那上根律师来闭门待他，中智的人开门啊，然后见他，然后就做个动作啊，眨眨眼睛啊，吐吐舌头啦、啊，那、啊、不跟他讲话，下智人才跟他讲话。一落了言，就落在两边了。言讲有一定空，讲大一定小，一定做到相对的；讲近一定是染相对的啊。那上根立志来的闭门见他，告诉你直下承担，你自己圆满具足。我告诉你，不是增就是减，你为什么不获取你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不增不减自金刚，你直下承担这门心，这念心就是佛性。你还不了解，好，开门啊！我告诉你，眨眨眼睛，你看，这是啊，这是自己意啊，我这么自在啊，这是我心的作用，我六根门头眼睛放光动地啊，我嘴巴动一动，嘴巴放光动地，手挤一挤，手放光动地啊，这都不是我的心显出来，你也有，我也有啊，啊，我啊，你也有，我也有，我们大家都一样有，你还要去找什么呢？啊啊，第三种人他不能承担 是要告诉他放下万缘不生一念，他抓住放下万缘不生一念，抓住这个境界。如果缘不成熟的人，他放下万缘不生一念，如果一直在这里变成冷水泡石头，那也很麻烦，他不能开悟啊。所以义必须要名师哈来给他点化。所以你看那个慧明禅师哈，他为了躲一波啊，他六品，他以前是四品将军的啊，官很大的，他能够舍弃官来去出家，可见他真的看得开放得下。在这个弘忍大师那里很多年啊，修住心观境很多年，他跟着神秀啊，伴着他的师兄也常常教导他住心观境。他为了躲一波，他跑得很快，追上了六祖大师，结果拿一波拿不动，心生恐惧啊。啊，他说：“哎，忍者，忍者，我是为法来，不是为一波来的啦。”啊，他的六祖大师都出来了，出来他叫他叫他，啊，他来求法。他说：“好，你就坐下来，叫他坐下来，坐禅坐下来，叫他哈，这个放下万缘呐，万缘放下不生一念呐，整个放下来呀，啊。你看有方法叫他放下来。”良久啊，要关机，因为他真正对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看淡了，所以他放下万缘的时候，啊，那个明眼人一看，他真的不是有作意的放下万缘，很自然，很轻松，他是自然放下的啊，不是要放下在里头了。像我以前跟大家讲，那个后面的声音很大的时候，我就很不自然的这样放下，脸都这样绷得紧紧的，放下。对不对？放下，一看就知道不自然了，对不对？到了你很自然，都已经很安详，一片安详，一片自然，一片温和。明眼一看，哎，差不多了。嘿，跟他讲，不思善，不思恶，正以摸实是仁者明上，是明仁者明上座的本来面目。他一下承担，哎呀，原来就是这个，那就一念尽性啊。他说啊。从前什么密仪密仪外更有密仪，说跟你讲就不是密了。如果你做反照，刚才那个反照，那个就是秘密相应嘛。啊，你要找他找不到，但是嘴巴讲的就是他的意思，耳朵听的就是他的作用，随便都是他的作用，没有他怎么有作用呢？啊，欢喜踊跃啊！他今天你就是我的师父啊。他说不是，我不是你的师父，我们的师父都是弘忍大师。然后他本来叫慧明，他马上改成道明，为什么？不敢跟六祖大师同一个慧啊。他后来啊，他也去哎，在蒙山那个地方教化众生了。你看那个啊，就什么呢？他从乙借乙，但是因缘际土是一点入了义了啊。但是六祖大师跟他讲义，他是从那心性讲出来的，但是呢没有讲不行啊。但是他讲的义境就是实相，就是他真正的功夫。所以一个成果的人，一个正果的人，他的仪就是他的义，他讲的是月亮。那我们听的是把月亮听成方向，因为你抓住了就是方向，那抓错了就糟糕了啊。比如跟你讲无念啊，你按这样压到最后，那个无念就抓错了，变成断灭的外道的念。所以还要有三知识给你点化啊，无念你要放下来啊啊。所以呢，善意义菩萨观以义非义非不义啊，是一样的境界，一样非义非不义啊。啊，为什么呢？他显他的境界啊，他的语言就是他的境界啊，但是境界不是语言啊，所以不能说他一样啊。但是他用语言表达就是他真实的境界啊，他讲出来就是真正他内心的境界。所以呢，非义非不义啊，因为他是让你了解而已啊，他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观义也是一样啊，所以他认为义仪对一个正悟的人完全一样的，他完全平等了，义仪一样，因为他是讲他内心的境界，他内心有啊，所以他口说般若，心中有般若啊。我们是口说般若，心中不空啊，心中念念着相啊，人家口说般若，念心一真的一尘不染啊，他当然是一样啊。所以他说般若，内心有，所以说义仪也复如是啊。若以义义者，则不因以变义啊，而以以入义，如灯照射啊啊！假如是以跟义不一样的时候啊，你永远不会开悟，因为他指错方向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先从文会、思会、修会， 在修会的过程中，啊，因为你透过你的私会，透过你的修会，在你修会的过程中，也许你同样那一句话，但是你恍然大悟啊。所以为什么叫豁然到一下通达了？你看，我举个例子，六祖大师他的《金刚经》啊，他真的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你看，他有一天啊，他生活很贫困啊，所以真正修行呢，就是要经过啊，能够忍得住啊，熬得住啊。六祖大师年轻的时候很辛苦啊，上山砍柴，听到人家。啊，这个柴火要送到那个旅店去，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哎，他恍然悟了，啊，恍然悟了，哎，还跟他那些念《金刚经》的人讲解个道理，所以人家就凑给他一笔盘穿，让他供养他的母亲。然后有一位母亲呢，啊，那个供养他的那个人，名字也找到了，但是我今天没有抄下来，我说应该把他的大名表扬一下，也答应他照顾他的母亲。他就去访美啊，求应可啊，你看他就可以讲啊，他到那个地方啊，他来求佛法的，他说你这个哥僚啊，怎么能够成佛呢？他说啊，哥僚跟和尚身虽然不同，人有难别，但佛性有什么差别呢？哎呦，哦，弘忍大师很高兴，好难得遇到这样的人，好了，少废话，到处操场去啊，马上叫他去做工啊。然后有一天他传法啦。神丘大师写啊，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这个天天勤佛事，悟死者尘埃，这是有修有证的，他不是自信啊，自胜是不假修持啊，他是还要修持，还要去修证，那不是自信的本来面目，自信本来面目是具足圆满的功德啊，那随缘认命都是正确的，都是道啊。六祖大师根据这个，他破他的执着，他说。啊，这个菩提也明，菩提也本无事，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也不是真正的圆满。后来六祖大师一样跟他讲《金刚经》，一样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做了那无所住者。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知道这一切万法都是你接念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出来的、随着我们的业识变成我们的身心世界万法而已，它当体即空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就是一种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能量功能，这个功能名称叫如来藏妙真如性变出来的，它可以变出有情众生的心事，也可以变成气世间的物质，所以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功能能够变成心能跟职能，心能跟职能随着我们的业缘变成了我们的身心世界万法，可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能，它永远守着空寂的性，你有业以为是有，你的业破了它当下变成空的，所以万法皆空啊，这缘起把它变出了假象而已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你才可以放得下这个世间啊，你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就这个智慧会跟着你啊，这个智慧跟着你，你看得开，你这个世间你看得越开，看得越放得下，你会越会在这个世间享受这个世间，你会游戏啊，在这个世间游戏演得很像啊，但是你真的内心很解脱啊，极乐世界才会现前啊，快乐才会来啊，所以学佛的人啊，真的有很多人一学佛觉得哎呀佛好慈悲哟、他慈悲哟、我说慈悲给你什么，你说点没对不对，那没有啊，他只是跟着人家喊啊，对不对，对人话对不对，好像我学了佛不这么喊，好像对不起佛菩萨一样的，而慈悲啊，慈悲讲给你什么，等到你真正相应了，那真的慈悲，你报佛恩的心就生出来了，为什么，你真正得到受用，你内心欢喜啊，常常挂不住，欢欢喜喜的，你以前苦恼愁脸，有地位也苦恼，有钱也苦恼，有小孩也苦恼，有什么也苦恼，天天苦恼，这下子呢，你这个都看开了，这个都看淡了，你可以应用它，不会被它绑住，这个这样的功夫是来自于佛陀的教化，所以法师功德最大，才能够真正叫你得到真正的永恒的幸福，就在这里啊，所以 而以以入意如灯照射，就是如灯照射，一下你借了那个因缘，恍然大悟，哇，是这样啊！宇宙万法原来是那么光明啊，是自己去分别啊。原来宇宙光明是宇宙万法是根本它不会来干扰我啊，是我去取向啊，对不对？我现在用的多自在，我一取向一分别就被它缠缚住了，我一患得患失就被它缠缚住了，我能够知道它是空的，放下它，这一些都随我应用啊，多自在啊。啊，所以而以入以入意，所以你要借着你的修持，借着你的用功，不管你用奢摩他、三摩波地或者禅那，你借着你这样的修行，恍然大悟的时候，如灯照射，所以佛法的开悟像智慧像爆炸一样，砰一下了解了，一下通达了，一下贯通了，一下融会贯通了，啊，所以啊，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啊？但是我们在修为的修正的过程中，我们有小悟若干。小悟也是在豁然通达，然后若干的小悟就有中悟，若干的中悟就有大悟，到了某一个悟都是这样豁然通达，若干的大悟就有个大彻大悟，真正的明心见性了。所以而以入意啊，如灯照射，像灯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灯一开整个都亮起来了，如灯照射，就好像豁然大悟一样的开智慧，豁然大悟啊。那我们现在借教悟中一步一步这样而入，借着我们的行持，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有若干的相应，若干的感触啊，若干的体会，但是你就要去行结，它会不断的增长我们的智慧，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也一样，如以入意，如灯照射啊。那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